二十一度母赞序，索达吉堪布宣讲第一课。今天开始讲二十一度母赞。实际上，二十一度母赞是一部佛经，在藏文和汉文的大藏经中都有这部经典。在古印度和藏地，度母法门非常兴盛，许多大德都造有度母仪轨，信仰度母的人就像信仰文殊菩萨、观音菩萨的人一样非常多。而在汉地，度母法门则不是很兴盛，信仰度母的人也不太多。从汉地的历史看，这几年以来，个别藏传佛教的大德在香港、台湾等地弘扬过度母法门，除此以外，度母法门基本上没有得到弘扬。目前汉文的度母法类比较少，只有一些简单的仪轨和咒语在流传。以二十一度母赞来说，只有元朝的安藏大师翻译的个别译本，而且这个译本有些内容是直译，看起来比较难懂。所以这次我参照藏地的一些度母赞释重新做了翻译。在座很多人对度母不是特别了解，可能只知道藏传佛教有度母修法，这种修法是来自于印度的。有些人看过印度高僧大德的传记，也知道龙猛菩萨、龙菩提尊者、祭天菩萨、阿底峡尊者等大德经常得到度母的授记和加持，但是自己对度母法修得不多。通过这次的学习，希望大家今后要修持并且弘扬度母法。度母具足圆满的智慧、悲心、威力，如果很多人能够修持度母法，依靠度母的迅速猛力加持，一方面可以遣除修行中的障碍，同时也可以增上智慧和福德。藏地有这种说法，文殊菩萨是一切诸佛的智慧总集，观音菩萨是一切诸佛的大悲总集，度母是一切诸佛的事业总集。诸佛的事业是什么？一是遣除众生的痛苦，二是将众生安置于安乐。在这些方面，度母确实有特殊的能力。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只要信仰度母，经常恭敬祈祷他，经常念诵他的咒语，就一定会得到他的加持。我本人从小对度母就非常有信心。也许你们认为我不管讲什么法，首先都要吹嘘自己一遍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我讲法确实有这种习惯，如果要传讲某个法，自己应该比较喜欢这个法，至少自己学过修过这个法。我认为讲这种法才对听者有利益，否则如果自己对某个法一点感觉都没有，甚至半信半疑，这种法我不一定讲得出来。即使勉强讲出来，对他人也没有利益。就像从空瓶子里不可能往其他容器倒入液体一样，这次讲法也是如此。我首先观察自相续，感觉自己对度母法非常有信心，所以才带领大家学习此法。前一段时间我给大家讲了普贤行愿品，其实我对度母法比对普贤行愿品更专业。当然我所谓的专业是就信心而言的，不是就智慧而言的。我讲的不一定很好，但内心确实很有信心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讲度母法对大家应该有利益。大概六岁半时，我连字都不认识，就已经会背诵度母赞了。从那时起，不管遇到任何委员和痛苦，我自然而然会升起这种信念：度母一定会加持我，度母一定会帮助我。大概十岁时，有一个叫班玛丹宗的修行人，他是一位左倾派的法师， 对三宝信心很大，对佛理也很精通。他送给我一个很小的动物箱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师范到出家，我一直将这个动物箱带在身边。记得1991年的时候，这个动物像还在我手上，再后来这尊动物像就离开了我。说好听一点，动物像飞走了，说难听一点，动物像丢了。我经常为此而伤心，虽然这个动物像不如现在的佛像精致，但它对我来说非常珍贵。因为70几年的时候，宗教政策还没有开放，要找一个佛像是很不容易的。那时我将动母像包在一张黄布里，经常私下拿出来祈祷，我感觉它的加持非常大。这次给大家讲动母法，我认为缘起非常好。本来几年前我就想讲动母法，但是因缘一直没有成熟，直到今年各方面的因缘才成熟。今年年初以来，出现了很多与动母有关的缘起。首先，国外一些高僧大德和佛教徒给我寄了很多动母法本。大概2-3个月前，我在汉地见到德巴堪布，他送给我一尊动母像。前一段时间，有一个印度商人想供养我一尊文殊菩萨像，但他怎么也找不到文殊菩萨像，最后找到一尊从尼泊尔请的杜母像，于是他将杜母像送给了我。前两天从石渠来了一个考察团，石渠有一尊著名的杜母像，这尊杜母像是国家级保护文物。这尊动物像以前被盗过，所以现在不敢公开展览，平时都放在保险柜里，有3个人掌管钥匙，必须通过很多关系才能见到。这个动物像特别庄严，据说是文成公主入藏时留下的。那个考察团来时带了几张那尊动物像的照片，到佛学院时只剩下一张了，他们就把照片送给了我。再有一个缘起，就是我们经常挂的绿度母和白度母唐卡。前一段时间有些居士想供养金藤唐卡，结果请的就是这两张唐卡。前两天我宣布要讲度母法，当天这两张唐卡恰好送到了学院。诸如此类的缘起还有很多，当然如果是唯物论者或者寻思者，则不一定相信这些缘起，他们可能认为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情，但我是比较相信缘起的。希望道友们经常祈祷度母，这对自己非常有利益。在藏传佛教界，不管哪个寺院都念度母，平时客诵也好，给施主念经也好，僧人们都要念度母经咒，而且藏地念度母赞特别快，尤其是格鲁派念得特别快，很多人根本跟不上那种速度。前两天我们用藏音念了3遍度母赞，结果好多道友只是动嘴巴，根本跟不上维罗师。我相信通过学习度母赞以后，很多人会对度母产生信心，有了信心，度母的加持一定会容易自心，这样自己各方面的事情都会圆满。从今天开始，每天讲完课以后，大家先念一遍度母赞，然后再做回向。全经分三：一初意，二中意，三末意。甲一初意分二：一经名，二总顶礼，以一经名圣度母赞。在这首圣度母赞中宣说了21尊度母，每一尊度母都以一个偈颂进行赞颂，所以这部经也叫21度母赞。 阿底峡尊者认为，二十一度母赞属于世序，世序总共有三十五品，其中第三品就是二十一度母赞。日藏大师则认为，二十一度母赞属于瑜伽序，瑜伽序的第五百七十品就是二十一度母赞。后来的个别大德认为，二十一度母赞既属于世序，也属于瑜伽序，这并不相违。就像文殊真实明经有无上密法的解释方法，也有普通密法的解释方法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这样认为，从究竟意义上讲，二十一度母赞可以按照无上密法解释，但根据所化众生的根基，也可以按照世序和瑜伽序解释。在这首度母赞中提到了二十一尊度母，不管是绿度母、白度母还是其他度母，本体都是一个。只要我们经常念诵度母赞，就会获得一切度母的加持。有些人可能会想，度母是菩萨还是佛呢？从究竟上讲，度母早已成佛了。《大幻化网》中讲到了五部佛和五部佛母，其中北方不空成就佛的佛母就是世言度母，但在某些所化众生面前，度母暂时显现为菩萨形象。因此我们对度母要有这种认识，度母实际上是佛，暂时他以菩萨形象度化众生。度母能遣除世间的各种灾难和痛苦，任何人遇到灾难和痛苦时，都应该一心一意祈祷度母。很多老道友都清楚，为了遣除我们学院或者全世界的委员，以前法王经常要求道友们祈祷度母或者聚光佛母。在汉传佛教中有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说法，这种说法也可以用在度母身上，救苦救难度母。其实度母的含义就是让众生度越痛苦，依靠谁来度越呢？度母度越者是谁呢？正在感受痛苦的众生，以什么方式度越呢？自己以信心祈祷度母，或者别人替自己祈祷度母。当这些因缘聚合时，众生就能得到度母加持，之后就能度越痛苦。末法时代，如果没有本尊、空行、护法神的加持，想靠一己之力远离痛苦，这是非常困难的。就像风中的灯火很快会被吹灭一样，自己的力量很快就会消失。而如果有了圣者的助缘，即便浊世的魔众再兴风作浪，自己也有能力应对。依靠具足智慧、悲心的圣尊，就像天降大雨一样，委员的烈火一瞬间就会熄灭。在座的道友首先要对度母产生信心，信心特别重要。人如果有了信心，做什么事情都很容易。以文思修行来讲，这本来是很艰难的事情，如果对此没有信心，会觉得每天学习思考佛法是一种惩罚和痛苦。但如果有信心，就会觉得这是一种享受，是最有意义的事情。有些人因为没有信心，不要说长年累月听闻佛法，甚至听一堂课也很困难。我遇到过一个人，他说听说佛教很殊胜，我就去听了一堂课。哇，没想到这么难熬，一堂课下来我的膝盖都僵硬了，真是太痛苦了。因此不管做任何事情，首先看能不能提起信心。如果能提得起信心，不要说听闻佛法，就像《经庄严论》讲的那样，即便到地狱度众生，也像到乐园游玩一样快乐。所以希望大家对度母产生信心和欢喜心。第二，总顶礼。嗡，顶礼至尊圣度母。嗡，即是呼唤词。 也是与诸佛菩萨的身口意相应的一种咒语。至尊是对圣者度母的尊称。这句经文的意思是，在具足智慧、悲心、清净戒律、利众生等功德的圣者度母面前，我恭恭敬敬的顶礼。在古印度的传统中，即使是不信仰佛教的人，念诵度母、顶礼度母者也特别多。在那烂陀寺的壁画中，度母占的比例非常高。在菩提迦耶的佛像中，度母像也特别多。在藏地每一座寺院，基本上都有度母像和唐卡。在藏族人当中，几乎没有不念度母经咒的。当然，新一代的藏族人不一定念度母经咒，他们可能对赚钱和现在的垃圾文化特别感兴趣。诸佛菩萨不会对某个众生偏心，不管谁有清净的信心，就像清净的水池里会出现月影一样，此人自然能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。所以大家要培养对度母的信心，要对度母升起信心，首先就要知道度母的不共功德。如果懂得了度母的不共功德，就会产生虔诚清净的信心，就会恭敬顶礼供养度母，这样就会得到度母的加持。甲二，中义分三：一，以历史而赞颂；二，以身相而赞颂；三，以事业而赞颂。以一，以历史而赞颂。顶礼奋信救度母，目如刹那闪电光；三玉护主莲花面，花蕊绽放丛中现。在二十一度母中，第一尊叫奋信度母，他的身体为红色或者黄色，右手结救护众生的圣师印，左手持莲花，花上有右旋海螺。所谓奋信度母，奋意思是勇猛，信意思是迅速，合起来就是度化众生极其勇猛迅速。赛鹏仁波切曾说，在所有的本尊当中，度母的加持是最快速的。奋信度母具有什么功德呢？寄颂中说，悟如刹那闪电光，意思是就像暗夜中的闪电一刹那照亮万物一样，度母的智慧眼能一刹那照见气情世界，释出世间的一切所知。度母的历史来源是什么呢？寄颂中说，三玉护主莲花面，花蕊绽放丛中现。三玉是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。三玉护主就是指三界的护主观世音菩萨。三玉护主莲花面是形容观世音菩萨的面容就像莲花一样圆满。花蕊绽放丛中现是说度母是从观世音菩萨的泪水中出现的。佛经中记载，很早以前，古因如来在种种光世界出世，当时度母是一个公主，名字叫慧月。她对古因如来和僧众做了百千万年的供养，供养以后，僧众劝她以此善根发愿获得男身。公主说，在此无有男士亦无女，无我无人亦无心一时，假名安利男女无意义，世间拥于而生妄分别。随后他发了三大愿：一，世界上很多佛陀都是以男身度众生，我发愿以女身度化众生；二，愿我每天度100万众生；三，愿我从观世音菩萨的原力中出现，分担观世音菩萨度化众生的事业。公主发愿后，于无量岁月精进修持，最终成就了大愿。有一天，观世音菩萨以慧眼观察，发现自己虽然度化了无量众生，可是六道众生并没有减少。他不禁悲从心生，流下两滴眼泪，两滴泪水变成了两朵莲花，从莲花中出现白度母和绿度母。他们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发誓，菩萨，请您不要伤心，我们愿意帮您度化众生。 然后两尊杜母又显现为21尊杜母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就开始协助观世音菩萨广度众生。其他佛经中说，很久以前有一个叫无垢光的比丘，他得到了十方如来的灌顶而成为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又获得了五方佛的灌顶，然后他的心间出现了杜母。既然杜母是从观世音菩萨的眼泪或者心间化现的，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本体，所以祈祷杜母和祈祷观世音菩萨是相同的。在汉地一般认为观世音菩萨是女性菩萨，在藏地一般认为观世音菩萨是男性菩萨。如果按照汉地的说法，观世音菩萨以女相度化众生，这和藏地的说法杜母以女相度化众生，二人意义可以说是相通的。以二，以身相而赞颂分二：一，以报身身相而赞颂；二，以法身身相而赞颂。丙一，以报身身相而赞颂分二：一，以寂静身相而赞颂；二，以愤怒身相而赞颂。丙一，以寂静身相而赞颂分六：一，以面色光芒而赞颂；二，以身色和六波罗蜜多而赞颂；三，以诸佛菩萨衣指而赞颂；四，以调伏三界之众而赞颂；五，以世间主尊恭敬供养而赞颂；六，以摧毁他方祸轮而赞颂；五一，以面色光芒而赞颂。顶礼月色白杜母，秋白满月聚集莲，成千群星同汇聚，尽放微光及灿然。这里顶礼的是白杜母，因为这尊杜母有七只眼睛，双脚掌两手掌各有一只眼睛，脸上有三只眼睛，所以也叫做七眼佛母。在他的七只眼睛当中，眉间的眼睛观诸佛菩萨，其他六只眼睛观六道众生。这个偈颂大意为：秋天的月亮远离了尘埃云雾，白杜母的面容犹如100个秋天的满月聚在一起，她的身体放出灿烂的微光，犹如成千上万的群星汇聚，从光芒中降下甘露，显除一切众生的热闹。从表面上看，现在的众生穿得好吃得好，似乎过得很幸福，但实际上很多众生非常痛苦。他们不是因为缺乏生活资具而痛苦，而是内心有恐怖、忧虑、悲伤、失望、不平等痛苦。为什么现在自杀者越来越多？就是因为很多人觉得一切都是增加痛苦的因，没有面对痛苦的勇气。如果这些众生能祈祷杜母，各种痛苦都会减除。白杜母和妙音天女是一个本体，所以修白杜母跟修妙音天女作用比较类似。如果妙音天女法修得好，能极大的增上智慧，在写诗词辩论方面会有不共的能力，所以修白杜母也可以开发智慧。在藏传佛教中，白杜母是长寿三尊之一，在很多高僧大德的注释祈祷文里，祈祷的都是长寿佛、尊胜佛母和白杜母，因此白杜母也可以说是长寿佛的幻化。如果我们想让自己或者他人长寿，祈祷白杜母是相当重要的。在藏地历史上，尼泊尔的赤尊公主是白杜母的化身，汉族的文成公主是绿杜母的化身。有关资料记载，藏王松赞干布去世前，圆满安排了西藏的国事，对未来的重大事情进行了授记。然后藏王用右手为赤尊公主摸顶，结果赤尊公主变成了一朵白色的八瓣莲花，莲花中现出白杜母的标志， 藏王又用左手为文成公主摸顶，结果文成公主变成了一朵绿色的十六瓣莲花，莲花中现出绿度母的标志。最后藏王仰望自己的本尊十一面观音像，随即与两朵莲花一起化光融入观音像。在生活中遇到灾难和恐怖时，我们应当立即祈祷度母，这样一定能遣除命难。陈那论师有一位弟子，他在印度东方宣讲佛法时，有一次从大海里出现一条大毒蛇，这条毒蛇吞噬了很多人和动物。他想，如果我不采取措施，很多众生都会被吞噬。于是他猛力祈祷度母，并且念诵度母心咒。在度母加持下，毒蛇升起慈悲心，他当即返回了大海，从此不再伤害众生。现在很多人希求的就是长寿、平安、快乐、发财、求子，而许多度母的修法仪轨和祈祷文中说，只要诚心祈祷度母，念诵度母经咒，除了个别业力深重者，自己想要的一切希地都会得到。所以世间人也应该祈祷度母。悟二，以身色和六波罗蜜多而赞颂。顶礼紫摩金色母，莲花庄严奇妙手，不失精进苦行进，安忍禅定行进性。这里顶礼的是紫摩金色度母，这尊度母身体黄色，右手结圣世印，左手持莲花，花上有能遣除贫穷、赐予财富的如意宝，以这样的莲花和如意宝庄严他的妙手。这尊度母的特点是以六波罗蜜多度化众生，在此处的六波罗蜜多中，第一是布施，第二是精进，第三是苦行寂静，第四是安忍，第五是禅定，第六是行进性。祈祷紫摩金色度母可以增长智慧、福德、寿命，减除痛苦、愚痴、灾难，所以大家应该以欢喜心向他祈祷，这样就能获得自己希求的一切希地。以前那烂陀寺附近有一个乞女，她因为女儿没有陪嫁的资具，所以向月称论师乞讨，我的女儿要出嫁了，可是我实在太穷了，您能不能给我一些财物？月称说，我是一个苦行的出家人，没有多余的财物给你。附近有一个叫月观的居士，你可以去他那里乞讨。于是乞女便向月观论师乞讨，月观对乞女深深悲悯，但除了身上的衣服和般若八千颂以外，他也没有多余的财物可布施。于是他祈祷墙上的度母像，希望度母满足乞丐的心愿。月观祈祷以后，度母像变成一个美女，从墙上走了下来，将身上的丝绸衣服和金银饰品脱下来送给那个乞女，作为他女儿的嫁妆。从那之后，这尊度母像全身赤裸，这就是著名的裸体度母。在印度佛教史和喜马拉雅大成就者的故事中都有这个故事。其实在印度和藏地有很多度母显灵的神奇故事，就像汉地流传的观音菩萨显灵的故事一样。月观论师曾说，度母对所有无私的祈请都会及时应现，其他的祈请则可能要等久一些。所以大家祈祷度母时，最好是没有自私心，完全为众生的利益而祈祷。当然即使我们以自私自利心祈祷，度母也会给予相应的加持。希望大家像前辈大德一样祈祷度母，这样的话很多顺缘自然会承办，很多委员自然会遣除。我出家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委员，当时我感觉自己没办法对抗这些委员，于是 我拼命祈祷杜母，结果所有的委员都奇迹般的消失了。当时班主任对我执着很大，如果没有经过他同意就退学，我家要交3000块钱的罚款。那时的3000块钱是很大一笔钱，我家好几年都挣不到这么多钱。后来我亲自到班主任家申请退学，我没进屋子时悄悄念了很多杜母心咒，结果事情非常顺利，老师很快答应了我。前一段时间这位老师来看我，我问他，你以前对我特别执着，按你原来的想法肯定是不想让我出家的，那你为什么同意我退学？他说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反正糊里糊涂就答应了你。所以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，杜母的加持是非常灵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愿望，也会遇到一些比较迫切的事情。如果大家能虔诚地祈祷杜母，这些事情都能快速解决。所以为了遣除道障，成办一切所愿，大家以后要经常祈祷杜母。